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播出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五周年年会的实况录音。这次年会是于上周六，也就是6月15日在伦敦举行。谢谢大家收听。
更是我们在文学道路上共同奋斗的见证。我呢是同时也是20多位创会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的财务。我也见证了笔会创建后的成长。现在呢，我们逐渐搭建了组织的机构。对外呢，我们建立了会员的微信群和读者微信群。对内呢，我们有自己的理事会的顾问微信群和编辑部的微信群，还有我们的苍山公众号和网站。特别欣喜的是，我们现在网站呢已经在运作了哈。这些呢都是我们集体智慧和努力的结果。在这5年里呢，我们也成功注册了501C 的非盈利机构。确立了章程，制定了正式入会的程序。这些制度的建立使我们的运作呢更加的规范和有序。那么理事例会及会员活动呢也在有计划的开展，从会员的各种的学习交流到联谊活动，再到写作工作坊，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样。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呢以美国的国内、北美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学团体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合作和交流。这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提升了我们的影响力。那我们的努力呢也结出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刚才呢两位主持人说了，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每一位会员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感谢各位顾问。我们的顾问呢，现在这次第二届的顾问是蓉蓉老师，也是我们的前任会长。万颖华老师，我们的顾问是非常积极的支持我们的各项活动啊。还有沈乔生他在国内现在吴永明老师还有当时杨秋生也是很有名的一位作家他是住在 LA 的还有黄鹤峰和朱建梅在波特兰的哈。那我们现在的副秘书跟副会长呢是刘飞女士刘飞对呀。秘书长王鑫，副秘书长田琪大家掌声欢迎。还有肖丽燕副秘书长，我们的财务雅兰，还有刘东我们的文书朱晨呢他家里有事在现在也不能到场哈。那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主管呢是王鑫。那现在呢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position 呢，就是英文的主管。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title 怎么更明确更合适，我们就叫英文主管，是我们的孙立新教授。他是东华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出版了2本生物学的书籍，也是畅销书了是吧等会他是有机会再开说话，我就不多说了好，感谢我的文笔会的顾问张女士来。那现在呢，我们不仅搭建好了笔会的内部的架构，也走回国内，走向世界，向各个华人文学团体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年呢，我们多位学员呢自费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人笔会还有呢万老师、文华他们，还有刘飞老师呢，参加了厦门和武汉召开的国际文学的研讨会。那今年呢，又我们很多位8位，总共8位又参加了海南的第三届的华人笔会占了总人数的1/9算是庞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庞大的。那么做了很多的活动，现在呢可以说 这些活动加强了我们和世界华人文学团体的交流和互相学习，也掀起了一股写作的热潮。我们现在真的文旅会的写作真的是势头很旺，陆陆续续就出了很多书，真的不仅是出书，报纸上各种报刊杂志也有很多上好几百篇文章发表了，还有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大家的写作热情非常的高，大家如果在我们群里就能够看得到。这里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笔会已经铺开了，期间呢已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如果说第一届理事会呢是开创的一届，那么我们的第二届的理事会就是继往开来的一届，因为我们的笔会不是说到此而止的，要长长久久的走下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怎么打好这个框架，怎么建立制度秩序，健全我们笔会的各项的职能部门，做到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分工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笔会更多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来做义工来大家一起为笔会出力像我们各位理事一样，我们这些理事都是义工啊，我们不拿薪水，自己奉献时间奉献精力来做事情，所以非常的他们都很了不起那么我很快说完了我知道我们笔会呢就说不仅要需要人力，我们也需要财力。像这一次的活动如果是还有其他的活动，没有财力我们是办不到的。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王鑫还有就是黄鹤峰，就是帮我们还有我自己就是帮我们拉了一些募捐。特别特别要感谢的是刘东为我们笔会的募捐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总共帮我们募了六千多块。联系好的去年也是，还有他先生也是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感谢，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不仅是说出财力，甚至我们远道而来的王鑫还有几位笔友呢，都在昨天是在他们家住的就是真的是像一家人，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那这里我要说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的资金，我们这个组织呢是一个517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的钱呢就是募捐来的，我们也不是想要去盈利的，我们的钱募来就是来办活动，为大家取之羊毛出之羊毛啊。那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华盛顿州，比如说波音或者是微软或者是有很大的一些企业在这边的话，他们是有一个制度，就是 match up。如果是会员要捐助钱给一些有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这个公司他们是会 match up 的，比如你捐100块，他们公司就给也捐100块，就变成200块了。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很需要这种资金来开展我们笔会的活动，为大家为整个北美地区的文学事业的繁荣，有钱的话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呢就希望大家支持，多多支持。那今天呢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这里有一些义卖的，就是叫做 silent auction 这些都是我们笔会会员捐出来标明的价钱，那么你们就是可以来看一看，如果就是有个起价，那么你可以是写下你自己的那个要认购的话，写下你自己的价钱，那最高喊价的那个人他就得到这个作品了。那这个钱呢是归笔会的，笔会可以用来办活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好的，那么我就说这么多吧就是我们要努力前行其他我说的都是我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会员自由发言，畅所欲言，谈谈自己入会以后的体会和感受，在写作方面有哪些变化，以及能为北会做一些什么。首先我们请吴永明老师来给我们发言。
大家好，我受笔会理事会的委托来做笔会活动 华人的粉丝。从2019年四月底会成立，一直到2022年12月底你会换届。作为笔会初创会员和文书，我在这里回顾我们笔会创建以及第一届理事会活动和事务。疫情之前，美国文心社在海外活跃了20几年。现在文心社虽然停止活动，但对我们笔会的创建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笔会成立之前，比起美国其他地方，美国西北一直没有文学社团。早在2008年底，我们几位文友就酝酿成立一个文学团体，主要组织者有罗龙、姚洋、姚洋来访，姚洋是我们第一届理事会的副会长，邓丽、王克芬、田奇、万银华和我。其中大多数会员都是来自文心社，笔会是以文心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本来在2019年初，笔会的创立工作就已经准备定性，因为我们聘请姚洋加入笔会，但是他在国内文坛交流，所以直到2019年11月他回美国之后，我们才成立。也因为这个等待，我们有更充足的时间让笔会的筹备更加完善。一些准备入会的文友呢，你在线上互相交流写作计划，在开幕式那天就有会员就无法分享。笔会尚未成立，最就显示了最高文学情怀和文友情谊。我们在成立的时候，创会会员只有28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介绍不知道这个怎么看会员加入，我们老师这里也介绍不少学生老师加入。邓丽君老师来出镜，田奇和他的丈夫王小芬和这位是名人加入的。在筹备工作中，前后几个月的时间，笔会的会员陆陆续续用电邮向我报名。资料不全，比如没有会员地址、微信啊或者电话，常常要多次联系。所以呢，现在我的邮箱里还是这些初创会员的姓名，成为笔会初创的档案材料。笔会成立人是邓丽，在图书馆开会，田奇负责财务，其实负责财最早的是田奇。在开幕式上来，我原来做文书工作，我把报名表转给田奇，说他来笔会就是来打杂的，只要他能做到，什么也都会做。那开幕式那一天呢，田奇在这一般人马就是可以现场，还悬挂了西雅图著名画家几个人员。田奇呢，他是创会的元老之一，但是他在微信几乎是说话。田奇呢，他是只干不说的人，可以请他坐下。田奇黄小芬呢，他们创业做的成立大会上呢，有我们笔会的首次书长，我们今天有第二次书长，其实我们成立大会上就有笔会的书长。书长那里，姚洋、罗龙和我出版的书都在分享他见面。笔会创建的时候，我也录制了十几个短视频，这些短视频都发在我们笔会的网站里，是我们笔会最原始的影视画面，见证我们笔会初创的生产。在笔会创建中，我还联系西方报的 Lanzi 为我们的笔会名流开道。在笔会成立前几天，西华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报道笔会成立的消息。笔会成立之后，西华报又发表了我写的文章《热爱文学，关注社会》，美国西北国笔会成立一文。现在呢，热爱文学，关注社会这八字方针，仍然是我们笔会的标杆，写在我们公众号上。西华报还发表龙龙、许湘、姚洋、朱晨和霍炳的文章，受到笔会的影响。副会长姚洋的公众号，当时
笔会卖什么？
书，
卖书。后面有好多书，大家一定有空去看。今天我们庆祝5周年，我们5周年来得很不容易。刚刚吴有明老师来得非常好，元老吴有明老师带着我们这些人跌跌撞撞走到今天，
对吧？然后我觉得我是五岁都不到，因为为什么？这个李慧五岁，我是二一年进来，我和杨璐毅二一年进来，进来以后就受到这里的人的鼓舞啊，大家都写作。昨天我收到了陈瑞林老师在那个 ，thank you。If I speak English, you better. OK, sure. 陈瑞林老师写了一段话，在他的朋友圈也非常感动。他这样讲，他说美国华文文学团体在美东方美系最为好、最为强势。这些年，陈瑞林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西雅图方面的写作者，终于在五年以前和我们成立了笔会。这个五年他们做得太好了，他这样说。他说，会后发展迅速，成果累累，真的是要热烈的恭喜。李现老师从San Diego 也有这样的摄影，任国平老师亲自到，现在在路上，桑老师桑一川教授还在路上，所以四面八方对我们西雅图华文笔会的支持，非常的感谢，使得我们这些人止不住脚步，还要往前走。我这里大概的讲一下我全集的编辑过程。我们有一个全集，那个全集呢，它是在万老师家里最开始大家聚集，有一些文章。当我们发出一个号召，哎，我们为五周年做献礼吧，大家把文集拿出来，每人拿五篇，那个文集40几万块，没法编，没法印。然后我就劝大家能不能收回去，每人交个3篇，还是很多。那个时候黄富峰老师是主编，那么我就帮他做一些文字工作。我在晚上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所有的文章都非常感动。就我们这边这本叫《心机心痕》，走过了各种各样的选封面啊、选题目啊、写题字啊，反正很多复杂的过程，要也不要，反正给那个邓丽冰会长讲的就是叫什么好事多磨，最后终于编成，在很快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编辑队伍，有一个编辑队伍，肖老师，还有亚兰，还有文华，我们几个人超根夜战，在很短啊，王鑫也有一次，王鑫编到夜里12点多，超根夜战把这本书弄完了，然后在复印的过程中，又是邓丽冰出面去发病啊，字数多少了，本数多少了，怎么也运到美国来了，这过程非常长久。但是今天这本书终于在我手上，我是感到由于有了这本我们所有笔会大家的心声以及这本文集，使得我们西北华文笔会真正感觉到在西岸北风站立起。好，我就讲这些。
下面有请刘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加入笔会的感受。
谢谢大家，尊敬的嘉宾，还有我们亲爱的新老会员，大家好。今天其实这个地方啊，本来特别特别美的，但是今天风特别大，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会天气感觉会越来越好的。现在我的跟笔会的这个经历其实很短。我是在应该是2年前左右吧，不到2年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个龙龙会长。这个当时他有一句话说的我特别感动，我就说你们作家到底都在干些什么，他说我们就是在记录历史。我当时呢，他就给我看了他出的那本书叫抹不去的痛，正是在疫情当中，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啊，人们都经历了很多很多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实际上有很多故事是没有人写出来的，他们有的这个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写这本书，我当时就非常感动，我就决定要帮助继续这个笔会做一些更多写历史的一些记录历史的一些活动嘛。当然我们这个笔会不仅仅就是，我觉得这个会员里哈，有一些人写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啦，有些是为了这个娱乐啦，就是 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家的路不一定都是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我觉得现在啊，经过这个五年的时间啊，我感觉的这个家庭啊越来越壮大啊，也走了很多的，我感觉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是要大家就是一起努力，然后把这个笔会呢，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庆祝五周年的时间嘛，我们就要回顾历史，然后也要展望未来。那么这个展望未来的时候呢，我是作为笔会的一个算是一个会计工作，我就提到一个像我们会计啊，我们写会计写东西就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们可是这个成千上万的字，对吧？它写出来的意义不一样。很多的时候读一篇很短的文章会让你流下眼泪，很感动，会想到童年的事情，会想到家庭不幸的时候，会想到幸福的时候，就包括今天亚楠和女儿这个做的这个花，我就说了一下，我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出嫁啊，这么漂亮的花。我呢希望借这个机会就是鼓励所有的会员吧，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贡献你们的时间，贡献你们的精力，贡献你们的能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现在这个笔会啊，其实需要一个或者是多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其实现在美国社会上啊，有很多政府的资源，有很多这个 non-profit 的资源，我们这个笔会的很多项目实际上是可以去申请的。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有经验或没经验其实都不重要，反正你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出这个时间和精力呢，我们这个团队里呢就有你一个位置，希望大家呢多多参与，然后帮助我们笔会呢做一些去募捐的工作。其实外面我打听到有很多机构他们是愿意鼓励我们这样的团体做很多就是说文化事业，因为这个社会啊，人们的生活不只只是要物质的，它这个精神上很重要，特别是在一个很发达的社会，这个精神的快乐就变得无比无比重要。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
哎，好的，下面呢，杨木易老师来了吗？
来了。
那这样一会儿呢，还有一个采访，这个环节。
会员啊，这个介绍的作品比较长度比较丰富，比较适合的话呢，就里面欢迎大家到我去看，去买去阅读。那么我呢是在笔会和几位编辑一起做公众号，那么这个公众号呢，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投稿和支持，希望把这个公众号作为一个大家发表这个笔会会员发表和交流的一个地方。其他这个编辑之一两三年来编辑在这里面工作呢，让我好像找到了精神上面。我记得五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挺苦闷的，觉得在这一片异乡，在没有跟我可以谈论上字，然后我很庆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组织，跟大家一起继续聊文化、聊文学，说说自己心里的梦想。不多说，谢谢大家。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鼓励。在他发的电视部是一位非常勤奋负责任的一个总编啊。这个下面的我们宣布一下有两尊的贺信。那么这次因为5周年，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贺信和贺电。那么这里呢，我们摘取了两封，一个呢是李宪主席的贺信啊，他写道美国西北华文笔会邓丽君会长喜闻会后5月15日举办5周年庆典，可喜可贺，因时间冲突不能恭分盛会，所我在加州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庆贺西北华文笔会五灾芳华，5年出版了数部文集，举办了讲座和征文活动，贵会取得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我相信在邓丽君会长的带领下，笔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能够书写出更加灿烂的华章。祝笔会的文友们继续以文行情，以情抒怀，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与海外各地的文友们共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向前发展。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主席李宪敬上，2024年5月。
下面我来宣读一下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诗与远方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何怀玉写来的贺信。尊敬的美国西北华文笔会，尊敬的邓丽君会长，新闻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成立5周年庆典活动即将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我仅代表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诗与远方文化艺术委员会向庆典活动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会员表示亲切的问候，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近年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海外华人文学事业空前繁荣，海外移民的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成立以来，在邓丽君会长的带领下，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美文化艺术交流、提高会员文学创作水平、编辑出版诗文作品选集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据了解，
辉慧在编辑出版《抹不去的痛》《影帝的创伤》之后，又编辑出版《心境积痕》等诗文集，几本诗文集可谓佳作杰出，华彩纷呈。在描述异域人文风情、自然风光，探索海外新移民人生价值、心路历程，挖掘
这个社会寂寞。2018年我第一次来，我们这一代人根本都了解来自哪里，湖南作家张宏杰，第二次握手，我超过300次手术了，差点被公安局盯上，被打了。所以对美国充满神秘，我最喜欢看的是他们的文章，对不对？所以说特别是写狗的、写狼的，由于寂寞，我现在想不起来怎么回答，是道听途说，还是某个墙脚下的电线杆上的信息看到里面那个西北协会一个启示，如获至宝，如获至宝。我是第一个，我在哪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对不对？我比我们秘书长，好像是王新秘书长，我比你还早一点入会，是原始会员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吧，我一直都热心参与，并且不断的学习。在这里呢，向大家问好，谢谢大家。后面我还会有一个口技表演，表示我的欣喜之意。谢谢。跳舞作品《陪舞妈妈》，李晨作品《离婚》，陈瑞玲作品《人在天涯》，亚兰作品《偷完灯塔沿的一朵情》，杨小白作品《孤独中国佬》，段丽杰作品《南湖言》，请邓丽君、邓丽、刘飞、任国平、山一川、索尼亚、杨璐上台颁奖。
我这个人呢，其实我是一个闷头创作的人，我不善于就是做这个事情。你们两位就是邓会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都要办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你呀、是不是来给我们来个作为主持？那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真的要做一场公正公平、没有什么猫腻的这么一次比赛？如果是，我来；如果不是，我就不来。两位，然后我也跟我征求了卢老师的，因为我们是朋友，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说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唯一的世界华人最公平的评奖活动。那我说你如果是这么答应下来，我说我给你来做，对吧？那么现在呢，我这个人很苛刻，我非常苛刻。第一，我有三个要求。当时的时候，他们叫我做那个文学讲座。这个之前我做了三期还是四期的文学讲座，讲什么呢？是讲怎么样写短篇小说。我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短篇小说在咱们华人所有的北美，全世界咱们华人的作家里面，包括中国大陆，能够写出一篇符合短篇小说要求的这个短篇小说，从我这个文学老头，我读了这么多的短篇小说，我到现在 只发现了偶然只发现几篇短篇小说。我说你们啊，我短篇小说我不相信你们能写出来。那我说好的，我说还是写故事吧。邓桂江说写故事好的，那我们写故事。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要怎么写。我呢，因为我手头有这一本东西，这一本呢是我们说是 Story Bi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a Story Bible. 所以呢，我说这个叫做 Robert McKee 定义 Story, the definition of story.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story?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ory and short story?Story and short story. 那么这个 difference 呢？这个 difference 是巨大的差异。所以我说，你们先试着写写 ，stop。那两个回答说可以的。那我告诉他们，我说，我给你一个 criteria。什么叫 criteria 就标准，我给你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说第一，写故事，最重要的写故事，一个故事是冲突矛盾冲突，一个故事里面有矛盾冲突，它是有动力，就是像你汽车有汽油在里面。让你的汽车就动，如果没有这个，它不是一个短篇小说。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有做，要大家就是脑子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diction and language。所谓的 diction， 我们现在讲的 literature 文学，大家都说，哎呦，我们是文学社，文学什么文学什么文学什么。其实文学呢，它包含着两个，就是 subdivision。第一个 subdivision 呢，就是 creative writing。什么叫 creative writing 呢？这一点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咱们华文写作者不熟。什么叫 creative writing 呢？它是所有的故事是你脑子里面想出来的，就是你脑子里面想的故事，这个不是你现实的故事。如果是你现实的故事，它是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什么呢？就 non-fiction。 你也想故事，这就 non-fiction。所以 nonfiction 呢，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写那个我们的这次的 COVID， 这是 nonfiction， 因为它是 based on fact 啊，就像荣荣老师以前做那个新闻工作者，这是 nonfiction。不是电视，不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做一个虚构的故事，首先要有冲突，矛盾冲突啊。第二，我说评分要有标准，所以呢我给大家立了10个标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I feel so proud of these standards. Okay, so 评分的评委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评委跟公布给大家，那你知道的，咱们中国人他水平很高的，是不是啊？他联系评委，然后呢，评委你给我加分。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有时候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比赛，请大家给她加分呐、是不是？这不行。那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评委跟评委之间要不认识，不是不认识，要不知道的。如果评委跟评委知道的话呢，这个评委跟那个评委打个电话，那就是、那事情就糟了，是不是？所以这三点你答应不答应？如果答应的话，好，我们就这样做。然后就开始了，很多的作品就到我这里。我们一个三十多篇这个作品啊，那么作品到我这里的话呢，我其实拿到十篇作品是我的。那么每一篇作品呢是两个评委，我如果打这个人好，另外一个评委他说打这个这篇文章不好，我们把它两个加起来平均分，对吧？那这个更加牢靠了，是吧？那么有评，我们打分的是十个专业，我今天不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对吧？大家可能会来累。那么这个十个评分标准呢，每一个标准你就可以在这篇文章里面你看到几个。如果你这篇文章里面全部看到了，尤其是我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这个文章里面
今天这么紧张过，因为文学一直是我非常崇敬和非常向往的一个高门槛的一个境界，所以我特别生怕今天我在这里用错了词，说错了话。对，所以我呢是代表西雅图话剧社，然后跟邓会长一起，就是协助邓会长一起做的这个评选的这个活动。那具体的这个技术方面，我一定是说不出什么。但是每一篇文章，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就是真的是有的会让我怦然心动，然后也有的会让我黯然落泪，这是非常非常让我这个心情啊起伏跌宕，非常棒。每一篇文章我都其实觉得说，他们都有他们自己非常精彩的部分，所以很荣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故事。当然我也希望说能有一天我们把这些故事搬上荧幕，或者说先搬上我们西雅图的舞台。对，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看到洛杉矶做了一个话剧叫七个萝卜一个坑，那个故事讲述的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些移民的故事，他们讲述的就是说有一个大房子，然后有七个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所以叫七个萝卜一个坑。然后他们现在的话剧是7月20几号要公演。那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这个感觉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许也可以搞这么一个就是关于西雅图的我们这些这个移民每个家庭的这个故事，也来做这么一台话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是我们组会的一份心意，希望您笑纳。谢谢。
谢谢，好吧，那我就把它作为我们下午话剧社的经费吧。
好的，那么邓会长在主旨发言中对我们笔会将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来寻故友。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本来是在开会前12点到12点半预算的时间，如果正常的话就来到这里了。但是呢，不巧我们在通过海关的时候，8点多就通过海关，被海关卡住了。五本护照交上去了以后，以为护照有什么问题，4本加拿大护照，1本 的问题呢，就是说你们到西雅图去干什么？我说，我们到西雅图去参加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成立五周年的年度聚会和或者说叫做庆典啊。我们这五同车的五位呢，都是加拿大的作家啊、诗人朋友啊、文友，这就说问你们带了什么东西没有？我说带了有40多本书的那个美国西北华文作家笔会的那个征文集的那个书啊，新刚印出来的，是在中国印出来的，由中国辗转带到加拿大温哥华，是由我们的新一位文友叫何磊索尼亚送了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他从中国运过来的，但是呢，这个书被海关挡住了，扣下，说是不能入境，书不能入境。为什么呢？那个书后边有书号，书后上面打的有价格啊。海关的人员就说这是 for merchandise， 对 ，for merchandise 就是说你们这是用于商业的，是要销售的。必须全部送回加拿大去。我说我们不假设能不能寄放在你们这里，海关的官员说不行，必须送回加拿大去啊。我们都起了心，把它就就地销毁了，不要了，不要了也不行，不要了也不行，也不能扔在这儿，只能送回加拿大去。哎呦，不好意思啊，任国平老师说为什么不把价格用一个标签把它挡住啊？没想到，不好意思，没想到这些细节。所以今天本来说在座的每一位文友朋友都有一本书，但是呢不好，这个不好意思，这些书全部在美国海关被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呢，我们一行五人又回到通关，又回到加拿大，经过盘问说你们刚才出去怎么又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加拿大。回到加拿大怎么办呢？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把它寄放一下。首先那个和平门那儿有最近的一家和平饭店啊，就是酒店，大酒店。哎，大酒店的大堂不干这个事儿，他们绝不接收。如果给钱也不接收，给点小费不够，相当于客人的那个寄存行李，把它放在那儿放一天嘛，放一天不行。于是我就悻悻然的开车走了，去了附近的一家规模还不算小的一家卖场，里边卖水果啊、瓜果、蔬菜、杂货的。找到了经理，经理也不干这个事情。他怕里边有毒品、有掺蔬菜药什么的，绝不干这个事情啊！给小费，我这么说了，我出100加币，放一晚上，就放在你们那个角落，堆菜的那个纸箱子里边，放一晚上也不行。不行又怎么办呢？我们的文友就开始了动脑筋想办法了。那么把书就在和平门海关附近的找一位中国朋友给他寄放一下。我们的杨柳老师，哎，杨柳吧，坐在那里，他的朋友在和平门的，就能把这一批书寄放在那里了。这批书只有下一次另外想个办法托运到或者朋友来西雅图把它带过来。任国平老师说建议说贴个标签贴掉 OK 可以采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两次进出加拿大和美国的海关就这样折腾了将近2个多小时，本来我们2个多小时以前就到达这里。来西雅图就是一份历史文化情景啊，占了上风啊，这个历史文化情节占了上风，没有这份情节我们来不了这里，是吧？ 说好了一定要来，再晚就要来，来哪怕是来吃火锅，专门吃火锅也要来。
大家给你们请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啊，给大家谢罪啊，在这个地方不好意思啊。等一会儿我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文坛趣闻啊，谢谢。
非常辛苦，这风尘仆仆啊，张教授，来，这是我们笔会对你的对我们的帮助感支持感谢啊，这是我本人的一部作品啊，太好了，好，
谢谢。
以上是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五周年年会的发言的实况录音，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祝大家晚安。